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果然如此，一个就够要命了，还有俩。只不过让我有些不解的是，到底是谁弄出了这三彩聚煞阵？根据江都公主的金箔手札记载内容，似乎那三清道人也只给一个人办事儿，蛊惑当时的乌孙王建成这朱砂修墓，用上千活人兵马俑煞气滋养竹木室那烈焦米的尸体，最后愣是让烈焦米在那些活人兵马俑的杀气龙脉三才逆转产生的凶气滋养下变成一具血尸王。那么那个能指挥三清道人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还有多伦王子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呢？结合这许许多多蛛丝马迹，我脑子里渐渐冒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他娘的，该不会石绝凶坟和三才聚煞阵都出自同一位存在的手吧？无怪我这么想，因为无论是石绝凶坟还是三才聚煞，在手法上都惊人的相似，都是失传的大术，只不过一个是养鬼，一个是养尸。多伦王子忽然出现在这里，这让二者牵扯到一起了，似是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像是黄河决堤一样一发不可收拾了。我的脑洞是越来越大，最后不禁想，如果石绝凶坟和三才聚煞阵都出自同一位存在之手的话，那这位爷爷到底想干什么呀？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青衣者忽然开口，将我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三才聚煞阵分三穴，人穴、地穴、天穴。三穴依次而变强，说白了就是禁锢了人穴和地穴滋养出的东西，让他们身上的煞气跟随龙脉奔腾，一路地往天穴，最后成全天穴里滋养的怪物。所以说最厉害的应该是天穴里的怪物才对。看着烈焦米的墓的建成时代，怕是这三才聚煞阵已经形成很久的岁月了，天穴里的东西深不可测呀。不过我估计咱们应该不是在天穴里，因为这古墓有密宗佛像镇魔，用朱砂封土，很明显就不让血尸王出去，困在这里为天穴的东西提供煞气。只是咱们到底是在地穴还是人穴，这就不好说了。眼下我们陷入了进退维谷之间，进面对不知深浅的血尸王，退的话面对的是上千的血尸，似乎怎么都不好过。一时间我们几个面面相觑，谁都拿不定主意。这时候胖子似乎终于好多了，心情也调整过来了，掐灭了最后一只烟，然后凑过来捅捅我的腰，和我低声说，小天哥，我给你整了一样好东西。我一愣，忍不住问道，啥东西啊？你自己看。胖子嘿嘿一笑，然后从怀里摸出两个巴掌大小长得类似灵芝一样的东西，上面冒着丝丝缕缕的寒气，即使隔着一段距离，我仍旧感觉到一丝阴森的气息。阴菌？我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地问道，你这玩意儿从哪弄到的呀？从那血尸王的棺椁里摸出来的。胖子嘿嘿一笑，跟着我说，老粽子棺材板上这俩玩意儿，我当时一看就知道这玩意儿对你媳妇儿啊有用，所以呢给你带出来了，还寻思着有机会给你送过去呢，毕竟你小子那么点心思，哥哥我知道对那鬼媳妇儿是疼爱到骨子里了，他丢了道行啊是你一块心病，哥哥总想着给你治治不是吗？看着胖子脸上的笑容， 我不知道为什么，喉咙上一下哽住了，酸酸涩涩的，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在胸腔间酝酿着，好悬没直接哭出来。胖子这一次遭了老罪了，差点把命丢在这里不说，他一直挺喜欢的徒弟胡小小被老粽子活生生撕成两半。就这情况，他还惦记我这个兄弟，因此看他脸上笑容，我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有些心疼。他真的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吗？其实真正了解过胖子才知道，他这个人感情特别丰富，也讲义气。当时在青岭大山中，就因为我始终没放弃过他，所以呢，他一直拿命在教我这个兄弟。或许在他那张总是有些猥琐的笑容后面，掩藏的却是一颗赤子之心吧。我的手有些哆嗦，不知道该怎么伸这个手。小天，接下吧。这时候，花木兰的声音忽然在我心间响起。他和我是本命相连的，我心中想法他也是知道，所以说的话几乎一下子就点在我的心坎之中。这是你兄弟对你的义气，你接了比不接强，而且这阴菌很不简单，蕴含的阴气比当初在武王村那边得到的那一枚重得多了。如果我吸收的话，道行能恢复到相当于你们葛家杀气四段地步，到那时候我就能驾驭得了你这身上的阳气了，完全可以上你的身，你我合璧，我就可以控制你的身体和杀气，去和血石王游斗了。或可伤了血石王，就算伤不到，最起码也能牵制住他，给青衣提供必杀一击的机会。花木兰的话似乎让我们困境中看到一丝生还的希望，于是我就接过胖子的阴诀，并且把花木兰的意思也说了出来。有点意思。青衣点点头，脸上破天荒地露出一丝笑容，缓缓说道，这确实是个办法，本命养鬼术是养鬼术的最为深奥，也是付出代价最沉痛的一种奇术，本命鬼与主人心心相印，能完美的契合，再加上小天与花木兰有夫妻之情，一个手结杀关联彼此，如果他们融合的话，简直就是不分彼此，将养鬼术的威力发挥到极致，简直是再造了一个有三段杀气的花木兰，与血尸王一战未尝不可。只要干掉了血尸王，咱们自然可以离开这座朱砂漠了。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了。胖子听后顿时大笑起来，终于能收拾那个老粽子了，他妈的，老子就等这一天呢。我们没人说话，但心里知道，胖子其实一直都想回去和老粽子拼命的，他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有仇不报不是他的风格。我心里在想，那胡小小应该是个非常好的女孩，能让胖子这般对待，想来也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可是死者不能复生，这是阴阳两界的规矩，尤其是胡小小那个修炼者死了，阴魂都不知去哪儿了，他的遭遇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悲痛的故事，不及胖子悲痛的百分之一。计划敲定了，我将阴菌交给花木兰，然后花木兰就陷入沉寂之中。接下来几天时间里，我们一直在墓室里静静等候着，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水源没有了，我们只学了胖子的手法去取水，在墓室深处找到胖子挖出的深坑，足有八九米深，底部的沙子几乎是泡在水中的，这应该是孔雀河古河道还没有干涸掉的地下河的暗水了。把沙子和水全部提取出来之后，找一堆石子，脏水从石子上面倒下去，然后从下面流出的就是比较干净的水，但是味道真不咋地，有股子土腥味儿， 而且总是还有一些细小的石子儿，得捏着鼻子喝。食物没有了，只能从湿润的土壤里刨，比如蚯蚓。刚开始的时候，我打心眼里拒绝这个东西，我咽不下去。可是饿了三天之后，我眼睛都绿了，一整天都在刨坑找蚯蚓。你们呢，也别笑话我恶心，人在绝境里真的是什么都能吃下去的，饿得眼睛绿油油的，就他娘的差啃棺材板了。就这样，我们在古墓里很艰难地坚持了七天。这一天，我仍旧拿着工兵铲在挖蚯蚓。这时候，花木兰的声音忽然在我心间响了起来。小天，我已经吸收完奶阴菌了，咱们可以动手了。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